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珍惜机缘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3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弟子，于201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就在5年前，我还是一个不知道生命意义的人，我只顾着玩游戏，在人生的道路上漫无目的的漂泊。然而慈悲的师父引导我返本归真，我现在知道了生命的珍贵和真正的意义。我深深感谢我所走过的修炼道路，感谢师父的慈悲。一、锤炼心性。得法之初，我学法很多，师父的教诲震撼了我的心，改变了我所有的世界观，感觉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我的灵魂深处扎了根。我放弃了玩游戏的习惯，开始诚实的工作。在商业环境中，或者在出差和招待客人时，夸大支出并私吞差额被视为正常现象，没有人会觉得奇怪。但是大法弟子不应该这样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常人修炼的这一部分，不管你有多少钱，当多大官，你搞个体经营，开公司，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，公平交易，把心摆正。学法后，我总是诚实报账，有的时候拿不到发票，我就自己付了。一位同事对我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，他明白大法是好的。对于我的顾客，我首先会关注他们的利益，而从不考虑自己的利益。我的客户都认为我诚实，所以我们的关系非常好。有一天在明慧网上，我看到了一些关于修炼人需要做3件事的文章。当时我对法理解不深，甚至不知道如何发正念，但是我每天都在发放真相资料。后来我向同修请教发正念的问题，虽然我不是很清楚发正念的具体细节，但我能感到发正念时的能量场，身体都在发热。渐渐的，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对大法的理解也更加深刻，我也更加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使命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愿望，向工业园区的中国人发送真相资料。我认识的同修很少，也不知道该送什么样的真相资料。于是我上了中文明慧网，从那里打印出了真相资料。然后我在下班后到公司门口向中国工人发放资料。由于我的心性有限，我抱着完成任务的有求之心。几天后，由于受中共宣传的毒害，警察把我带到警察局，没收了我的资料和大法书。虽然我没害怕，但我没能从警察那里拿回转法轮和经文。 回到家后，我的心里非常难过。我让警察没收了我的大法书，甚至导致警察对大法犯了罪。我让许多人对我产生了误解。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继续修炼，我感觉自己已经跌到了谷底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的内心被后悔所折磨。我虽然仍坚持学法，但在学法时我变得很迷茫，有时甚至出现可怕的场景。那时我经常哭，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机会继续修炼。后来有一天，师父的法红银二师徒恩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师父没有抛弃我这样一个正念不足的人，我觉得自己正念更强了，马上背下了这段法，最终克服了这段磨难。后来又有很多次我的正念不够，摔了跟头。然而师父的话常常在我心中回响，我心想，还有机会，我还可以修炼，我必须更加精进。由于被警察带到警察局造成的压力，我在家里的行为并没有真正在法上。我的家人对大法不太理解，他们让我停止修炼，家里的气氛非常紧张。由于压力太大，我的妻子经常哭，我不知道如何与她交谈，心里感到非常痛苦。然而，每当我的负面情绪变得强烈时，就出现一种平和与安宁的感觉，让痛苦的感觉消失了。我知道是师父保护我战胜了这个磨难。后来，我妻子明白了真相，知道大法是好的。她现在非常相信大法，经常在下班回家路上，在车上听师父讲法。二，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。疫情开始后，我觉得时间更紧迫，更需要讲清真相。在疫情期间，我遇到的人很容易接受真相。我告诉他们，疫情的源头来自武汉，而疫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大法，这与当年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导致了瘟疫的情况类似。我告诉他们，那些能分辨善恶、知道大法好、远离中共的人就会平安无事。2021年左右，当地的疫情变得严重，相当多的人被感染了。当时人们仍然感到很迷茫，许多地方仍在实施封锁和隔离措施。然而，我仍然每天去医院讲真相。我意识到，修炼人是属于新宇宙的生命，这种瘟疫是旧宇宙的，与我无关。当时，去医院这种必须进行医疗申报的地方，如果医院哪个科室有感染，去那里的人也必须要隔离。但是，当我去医院的病房时，我没有遇到任何问题。我要讲真相的病房因中共病毒被封锁到第二天，但我仍然可以向那些有缘人讲真相。后来，当疫情平息后，我与大家分享了如何通过遵循真、善、忍和念诵九字真言得到福报，保持健康，避免感染中共病毒或被迫接种疫苗。自2022年12月以来，中国的疫情急剧恶化。我在明慧网上编辑部文章确认中，看到师父谈到了疫情三年来中国人的死亡人数超过4亿人，会达到5亿人。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通过一个半自动电话软件给中国人打真相电话。在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一文中，师父讲了三界的起源。我意识到法正人间已经拉开序幕，时间越来越紧迫，我希望那些有缘人能得到大法的救度。在讲清真相的过程中，我们有做得好的时候，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。 如果我们做得不好，以后会后悔的。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，一个工人来给我们的房子安装窗帘，当时我没有向他讲真相，几天后我听说他出了意外。有些人与我们只有一面之缘，是慈悲的师父安排他们来听真相，但很多时候我没有履行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。有多少生命在等待这个得救的机会，就因为我没有放下执着，众生错过了了解真相的机会。我写这篇文章，希望能提醒自己，要精进，不要错过救度众生的机会。我也希望有缘人能珍惜大法的真相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退休再练》一文中说，机缘只有一次，放不下的梦幻一过，方知失去的是什么。感谢师父的救度。
请听文章，学习独立思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期刊《慧生》第74期。2001年1月23日除夕下午，天安门广场突发五人自焚事件。事发仅两小时，新华社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向全世界发出英语新闻，声称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。但是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向北京公安局和公安部查证，答复竟然是不知道有这回事。喉舌的宣传口径竟然抢到了公安调查的前面。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刘思颖在1月23日当天被送入北京积水潭医院，做了气管切开手术，不能用嘴呼吸，不能说话。然而他在术后第四天就接受新华社采访，并且嗓音很大，声音清晰，而且还唱了一首歌，这完全违背医学常识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在两个月之后，医院竟然突然宣布刘思颖死亡了。国际人权组织对积水潭的医护人员，特别是参与这场事件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。调查结果显示，刘思颖在身体恢复良好，准备出院的当天，曾与北京市医政处的处长和医院的负责人有过长时间的谈话。在谈话结束两个小时后，他突然进入了病危，并迅速死亡。刘思颖的死亡非常可疑，根据资料分析，外界普遍认为他遭到了谋杀灭口。当调查分析结果公布之后，中共删除了有关资料，修改了原有视频。在自焚事件的第二天，就有评论预料到，因为刘思颖不够被逮捕的年龄，中共绝对不会把他留作活口，他一定会死，结果不幸被言中。刘思颖这个12岁的小学生，就这样先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，然后永远消失在了人群中。更可怜的是，他还被中共作为魔化法轮功的例子，放入了思想品德教材，让少年儿童仇恨法轮功，闻法轮功而感到恐惧。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最早的录像版本中可以看到，在所谓的自焚的现场，有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手持一重物， 用力向刘思颖的妈妈刘春玲的头部击打，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，并用手护住被打的左侧头部，因此刘春玲极有可能是在现场被打死，而非被烧死。现场这一名身穿军大衣的男子，很明显不是在参与救人，而是要置刘春玲于死地。同学们，生活在被中共党文化包围的中国大陆，看似自由，其实处处充满谎言和灌输。我们只有学会独立思考，才能保持善良，识别善恶，才能有真正的身心健康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